请大家打开出埃及记的第十四章，出埃及记第十四章，旧约出埃及记第十四章。旧约出埃及记第十四章，请听神的圣言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：“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，安营在比哈喜路前，密夺和海的中间，对着巴利喜分，靠近海边安营。法老必说：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，旷野把他们困住了。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他要追赶他们，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。”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于是以色列人这样行了。有人告诉埃及王说，百姓逃跑，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辩心说，我们容以色列人去，不再服侍我们，这做的是什么事呢？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，带领军兵同去，并带着600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，每辆都有军兵长。每辆都有车兵长，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，他就追赶以色列人，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的出埃及。埃及人追赶他们，法老一切的马匹、车辆、马兵与军兵，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西路，对着巴利喜分，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。法老临近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，就甚惧怕，向耶和华哀求。他们对摩西说：“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？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？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，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吗？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，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？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。”摩西对百姓说：“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。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，必永远不再看见了。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，你们只管静默，不要作声。”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？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，你举手向海伸杖，把水分开，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。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，他们就跟着下去。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、车辆、马兵上得荣耀。我在法老和他车辆、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，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。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的神的使者，转到他们后边去，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。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，一边黑暗，一边发光，昼夜两下不得相近。摩西向海伸杖，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，水便分开，海就成了干地。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，水在他们左右做了墙垣。埃及人追赶他们，法老一切的马匹、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。到了晨更的时候，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，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，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，难以行走，以致埃及人说：“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，因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。”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向海伸杖，叫水仍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、马兵身上。”摩西就向海伸杖，到了天一亮，海水仍旧复原。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，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，水就回流，淹没了车辆和马兵。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，连一个也没剩下。 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，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。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。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，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，就敬畏耶和华，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。阿们。是神无谬无误的话，愿神的恩典也在我们当中赐给我们能听的耳朵。今天的正道的经文呢，核心的经文呢，在13节和14节。摩西对百姓说，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，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。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，你们只管静默，不要作声。耶和华是战士，耶和华是战士。我们稍微读一点关于神学的书呢，知道历史是神的历史，历史是救赎的历史，历史呢是有方向的，或者用另一句话讲，历史是线性的，是朝一个方向发展的哈。历史不是杂乱无序的，历史呢要显出神的救赎，显出神的荣耀。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，上周我们讲到听到的时候也讲到创世纪第三，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呢，我们就知道女人的后裔和撒旦的后裔要彼此为仇。所以呢，历史就一定是征战的历史，神特别所设计的。即使是全世界都太平的时候呢，也一定有征战，一定有属灵的征战，一定有属灵的征战。作为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，每一个信主的人，神的百姓都要明白，我们是神的军队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警醒，随时预备打仗，预备打仗。我们在任何一个人见主面之前，我们的一生都是在属灵的征战当中。只要撒旦还没有被最后关在无底坑里面，换句话讲，还没有到最后一卷书到22章的时候呢，只要人的罪还没有完全被除去，属灵的征战是难以避免的。在孩子当中也是，不管你是几岁，征战总会是有的，征战总会是有的，总是难以避免的。在出埃及记里呢，神用在十二章里，我们上一次讲出埃及记的时候呢，神已经用十灾击打埃及，击杀了埃及的所有的长子，把他的百姓呢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了，成就了神400年前向亚伯拉罕的应许。那在今天的经文里呢，神要使法老的心再一次刚硬，他要把法老和他的军队都投在海里。神的设计呢是他要大大的得胜，他要让他的百姓走干地过红海，他要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，显出他的荣耀，显出他的能力。所以我们今天正道的命题啊，是耶和华是战士，耶和华是战士，他必为我们得胜他和我们的一切仇敌。耶和华是战士，他必为我们得胜他神自己和我们的一切的仇敌。神的百姓当明白第一点呢，征战的事总会有的，征战的事总会有的，征战的事总会有的哈。一到四节今天读的经文，所以以色列呢一睁眼，所以埃及的战车马兵就在眼前了。这个从人的角度看呢，以色列这个状况非常危急，非常危急哈。以色列从埃及出来，他们确实带着兵器，你们记得吗？谁记得读的细节上，在十三节，我们今天的经文如果时间好一点，我们应该从13章17节开始读啊。在18节告诉我们，他们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，他们带着兵器，但是呢这一代以色列人呢从来都没打过仗，而且呢他们带着家属孩子，还带着牛羊擀面盆擀面杖都带着，根本就不是预备打仗的。而且呢他现在他们安营的地方，对吗？就像是兵家的大忌， 孩子们懂什么兵家大忌，就是打仗是不能这样的，稀里糊涂的说，这个后面前面是海，这面是海，就不能往那边走，两边呢也山脉可能也不能走，就被装在口袋里头了。说埃及兵从这边一来，哪也去不了了，兵家大忌啊，进了死胡同了。以色列可以说是很业余，从人的眼里看，他们现在的景况可能说比项羽。我们可能也不知道，孩子们不大知道，我们上点岁数就知道，项羽，当时的情况更凶险啊，他们面临的是当时的世界霸权埃及哈，埃及从约瑟的时候得了周边所有国家的金银呢，所以是最强大的国家，那时候人打仗哈，记得旧约的打仗，要是骑个骆驼，那厉害的不得了了，骑个骆驼，现在埃及人骑的是，战车，而且呢，这个法老特选600辆战车，就像今天的说，战机已经很厉害了，说 F-16很厉害了，现在特选 F-22，非常厉害，这个埃及非常厉害，这对以色列人大大不利，表面看，大大的不利。以色列从人的角度看，必输无疑了，必灭亡无疑了，可是呢，外在的条件永远不是最关键的条件。外在的条件永远不是关键的条件，永远都不是。埃及人不信神，他们也看不见神的手，他们心刚硬。对，法老的心刚硬，他的臣仆的心刚硬，埃及所有人的心都刚硬，所以探子呢，埃及的探子呢，也看不见神哈，因为他们光看见以色列进到这种地方，他们看不见说，这个以色列前面有云柱，后面有火柱。神在以色列当中，埃及人看不见，埃及人看不见，他们不知道以色列的一举一动，就像今天的教会一样，一举一动受神的引领，哦，敬畏神的人，总受神的引领，总受神的领。何西阿说，神领以色列出埃及，就像父亲拉着儿子的手，父亲拉着儿子的手，神以慈神爱所待他的百姓，哦，所以。这个14章开头呢，说得特别清楚，神让以色列从旷野转回，神让他们在海边安营。这以色列的每一步都是出于神，都是出于神。神要让他的百姓从大到小的都要亲眼看见他的荣耀。神要让埃及人看见他的荣耀，他要让埃及人知道他是耶和华，唯有耶和华是神。是以色列的战士，是以色列的大能者，他要显出唯独他是神。这事情要传给周边的外邦人，所以所有的外邦人，不管是迦南人是哪一块的，他们都要知道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。直到今天，我们神在埃及在现在所做的事都被宣讲，让我们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战士。所以呢，神做了这件事呢，好像以色列家知道耶和华神是救主，唯有耶和华神是救主。神可以向他的百姓说，当我们翻往后边出埃及记后边到20章的时候，神可以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拯救出来。以色列家作为神恩典的对象，可以永远的向神歌唱，耶和华神是战士，他必为我们得胜他和我们的一切仇敌。所以埃及的追兵啊，在以色列红海的经历啊，我们眼前所呈现的这个救恩的一幕呢，就像整个的救赎历史当中的救赎历史系列画卷当中的一卷。埃及的法老呢，不肯放过神的百姓，总想要奴役神的百姓，他们的意思呢，神的百姓一直要服侍他们，而神的设计呢，恰恰是相反。神的设计恰恰是相反，神的意思呢，是要大的服侍小的，对吗？想到雅各和以扫的事情，神的设计是相反的，属世的必须服侍属灵的。世界的存在是为神的选民服务的，历史是线性的，是为基督服务的，显出神的荣耀，这才是神的设计。表面上看，世界很强大，就像埃及很强大一样，教会很软弱， 就像现在的以色列一样，拿着锅碗瓢盆被装在胡同里的以色列人一样，但历史是神的历史，历史是救赎的历史，历史是为基督的荣耀设计的，神是总设计师。只要现今的世界还在征战的事，就会有的征战的事一直会有的，只要你信主，属灵的征战总会有的。每一个不管是机构各样的设置，每一天都会可能是属灵的战场，婚姻、家庭、教育、政治、经济都可以变成属灵的战场。从表面看，世界上全世界都与教会为仇，实际上也是到启示录的时候会讲到十头七角的兽与教会征战，但是呢，基督徒总可以安心，因为我们从刚才的经文里知道，以色列得神引领，以色列即使在最艰难的境况当中也得神引领因为都是神所设计的。征战的事总是有的，但是呢，因为我们知道征战的事都是出于神，征战的事都是神所设计的，要显出神的荣耀，要显出大的大能，要显出救恩出于神，所以呢，我们总要宽心，要记着耶和华神是战士，他必为我们得胜他和我们的一切仇敌。征战的事是不可少的，征战是神的设计，要显出他的荣耀，他的能力，所以耶和华神是战士，耶和华神是战士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，征战的事总会有的。那神的百姓在征战的时候当怎么办呢？我们下面要讲的第二点就是征战时当有的态度，征战时当有的态度。十三节说，摩西对百姓说，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，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。十四节，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，你们只管静默，不要作声。只管静默，不要作声。神的百姓呢，至少从这段经文里头呢，要知道两件事。第一呢，神的仇敌是很强大的，仇敌强大。我们刚才说，法老聚集600辆最好的战车，聚集了所有的战车，所有的马兵。他们心想的呢，就是要以色列永永远远做他们的奴隶。撒旦何尝不是这样待我们？圣经上记得，撒旦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他想吞吃我们每一个，尤其是小孩子、约里的百姓。撒旦最喜乐的事情，我觉得最骄傲的事情，可以把在教会里长大的孩子叼走。属灵的家庭，对教会，这也是最悲惨的事情，最最惨的事情。如果是任凭我们自己的力量，我想我们当中每一个孩子都被他们叼走了，因为每一个学生都可能保不住，都保不住，因为我们的本性，我们里面，我们说外有外患，心里面还有内鬼。什么内鬼？因为我们里头残留的罪，我们心里面那么想和世界打成一片，而不想去敬畏神、敬拜神，说不想有节制，那不想说单单的敬畏神、依靠神。我们里面，除非我们有一颗蒙恩得救的心，是很好的警示，对我们来讲，我们到底有没有一个爱神的心、恨恶罪的心、恨恶撒旦的心？我们要得到神，要得到的救恩。约里的孩子从小应该有属灵的敏感，不应该因为这些东西都太容易得来了。好像教会，我每个礼拜都聚会，对吗？我天天在家里头读圣经，太容易了，越容易越应该警醒。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，我们应该有极大的警醒。为什么仇敌强大？撒旦呢，可以用一切的虚假的宗教、政府、教育、商业、娱乐业，各样俗世的文化来吼叫撕咬，把我们抓走，全世界都伏在他的手下，供黑暗驱使。所以保罗提醒我们，我们征战不是和属肉体的征战，我们征战是和天空的属灵的恶魔征战， 仇敌极其强大，仇敌极其强大，仇敌强大的就像一个强大的帝国，就像埃及，像当罗马，或者像现在的巨型的企业。因为撒旦是世界的王，他世界伏在他的手下，世界伏在他的手下，仇敌强大，我们一定要警醒。第二点呢，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软弱，自己极其的软弱。以色列人呢，在我们的经文里头，亲眼见证神的全能，神击打埃及10次，每一次都是摩西预言，然后事情发生，摩西祷告止住，然后预言下一个，10次击打埃及，在他们眼前就像演电影一样，10次，在以色列眼前，但是呢，歌珊地埃及地受击打的时候，歌珊地蒙神的保守，以色列有光，在埃及地遍地黑暗的时候，就像我们。今天呢，虽然教会里说没有说一定完全不受病毒的害，也一个两个我们也听过，但是神保守他的教会，我们聚会直到如今，神的恩典，神的恩典，神到如今都保守我们，而且呢，神赐给他们赎罪的羔羊，而且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，白天有云柱引领，夜间有火柱保护，万军之耶和华神与以色列人同在，以色列人没有理由不刚强，以色列人一丁点理由没有，没有理由不刚强。就像我们每一天，每个人家里头都是好多本圣经，有神的话，中文、英文是吧？我们当时还学希伯来文，这个我们用神的话原文甚至都给我们，我们没有理由不刚强，我们有大能的属灵的粮食。但是呢？这个埃及之兵出现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吓破了胆，吓破了胆。他们哀求神，他们一边哀求神，那边埋怨摩西。他们对摩西说：“你听他们说的话，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？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？哎呦，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。你这换句话讲，你摩西你干的什么事儿？什么蠢事？”他们完全忘了云柱、火柱、石灾，神对他们的保守，就一就完全完全，昨天的事就是昨天的，完全看不见神。仇敌强大，神的百姓软弱，神，到今天直到如今，何尝不是如此啊？想想我们现在是不是还是这样？想想教会，想想欧洲的教会。甚至美国今天的教会令人很忧心，看起来仇敌很强大，非常强大，政治势力、经济实力，对吗？都是向着，都是敌对神的百姓的。我知道好多个大公司，它的政策呢，都是倾向于，这些敌对神、敌对圣经的政策。另一方面呢，我刚才说了，我们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。我们心里面残留的罪，持续的效力于撒旦。盟友，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呢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晓得，而且痛苦的晓得，我们一生都是与罪征战的一生，每一天都是征战的一天。我们可以说是内忧外患，怎么才能得胜？怎么征战时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？我们怎么才能得胜？我想今天的，这节的核心的经文呢，总是我们的安慰。摩西对百姓说：“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。”后面说：“你们只管静默，不要作声。”我们从小时候看的电影啊，讲打仗都是"弟兄们，给我上"，就是这样打的，从来没有说"只管站住"，对吧？不要作声，没有这样的。谁打仗是这么打的？哪一个军长打仗这么打？我们总得跟着这样的军长，对不对？神是这样的军长，神是这样的神，说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看我为你们打仗。耶和华神是战士，他必为我们得胜，他和我们的一切仇敌。对埃及人，他降石灾，他使用蝗虫、狮子、青蛙、冰雹，使用黑暗，还有灭命的天使。现在呢，他要使用红海，他用大东风使红海分开。他要让摩西举杖，以色列人就再也看不见埃及了，因为他们要被淹没在红海中。 埃及人，所有的埃及人都要被淹没在红海中。我们是新约的百姓，我们站在历史的这一边，我们更清楚地知道神为我们征战。我们虽然知道仇敌强大，我们征战是和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，但我们也知道为我们征战的比世界更大，更清楚地知道征战的能力不在我们，征战的能力不在我们。而且呢，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征战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，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最大的征战呢我们都没有参与。如果说人参与了，我们是站在神的仇敌的那一边的。在犹大的旷野，耶稣主为我们禁食40天，为我们受试探，他靠着神的话得胜仇敌。在客西马尼园，耶稣独自为我们祷告，独自为我们祷告。在哥哥他山上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以他完全无罪之身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为我们拔掉了撒旦的毒牙，为我们除去了死的毒钩，为我们消除了罪在我们身上的权势，使一切信他的人能够得称为义，把一切信他的人迁到神的国里。我们得胜靠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。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神让他从死里复活，他如今也在神的右边，他在那里持续地执行他作为神的儿子的一切的职分。他作为先知，借着圣灵，直到今天借着圣灵和圣道持续地教导引领他的教会。他作为祭司，他持续为我们代祷。他作为君王，到如今统管我们，为我们得胜他和我们的一切的仇敌。耶稣基督永永远远做我们的大君王，为他的百姓征战。所以神的百姓在征战当中当有什么样的态度，每一个信主的人征战的时候当有什么样的态度。首先呢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不能像以色列人，我们不能像以色列法老的军兵，完全的使他们完全出乎意料，我们不能够完全出乎意料。我们知道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，我们一生都是属灵征战的一生。以色列人看见的只有仇敌的强大，他们忘了云柱火柱，他们忘了是神救他们出埃及，他们也忘了神的应许。以色列人不记得云柱火柱，他们也就不知道万军耶和华与他们同在。我们总知道神与我们同在，神与我们同在。当征战临到你的时候，你的反应是不是和以色列人一样呢？你知道征战的事是必须有的吗？你知道世界不喜悦你不喜悦你信奉神吗？你知道世界一定会逼迫你吗？信神的人，服侍神的人，你知不知道你走的是窄路？你知不知道天堂永生之路是要努力进去的？你还要像以色列那样吗？你有没有听见神的吩咐？你有没有惧怕？你怕的时候，你心里头有纷争的时候，你信靠的是谁呢？你依靠的是谁呢？神是我们的依靠，基督耶稣总是我们的救主。神更比我们更清楚我们面临的每一个征战，他爱我们，他必怜悯我们，他必保守我们。他告诉我们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。越是艰难的时候，我们的眼睛越是要调转向慈爱的神；越是没有盼望的时候，越是要转向基督。你信奉神，每一个儿女，神不会无缘无故的把艰难摆在你眼前。 他起的心意绝不是降灾祸的心意。神所起的心意永远都是赐平安的心意，他要为你得胜一切的仇敌。是的，摩西要向海举杖，以色列人自己要走干地过红海。是的，神吩咐以色列人要静默，不要作声，不要抱怨，他也要吩咐我们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你只管定睛看神的作为，总要记着我们是有主的人，耶稣基督是主，他不光是我们的大祭司赦免我们的罪，他也是我们的大君王，君王大君王为我们征战，他执掌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，他用他的全能为他的百姓征战，所以我们只管站住，我们只管静默，我们只管看他的作为，这是我们当有的态度。没有人会否认基督徒的一生会很艰难，基督徒的一生一定会有艰难，有的时候很艰难很艰难。在教会的这个层面，服侍教会也是，教会在个人的层面，神的护理有些时候呢让基督徒眉头紧锁，对吗？非常有名的一个诗歌里唱到的是，但艰难困苦的背后藏着的是神的笑脸，但艰难困苦的背后藏着的总是神的笑脸。耶和华神是战士，他是我们的力量，我们经历艰难，我们必亲眼见神。主虽以艰难给你当饼，以困苦给你当水，但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，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。以赛亚书30:20。只是基督徒呢不能高估自己，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不能高估自己，我们当中属灵生命最好的不能高估自己。我们不能用世人用的方法解决任何的问题。如果有婚姻问的问题困扰我们，我们应该加倍的祷告，把自己的心意告诉神，谦卑在神的面前等候神。有可能有的是因为教养孩童的问题困扰自己，你也要依靠神，求神赐给我们智慧、耐心、信心，依靠神过每一个难关，忍耐。你不能解决每一个问题，同一天里头解决所有的问题。我们当中有做生意的，做生意呢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，尤其是现在的瘟疫的时候，神把各样的困难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，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，要有智慧，支取神的恩典，学会静默等候神，仰望神，从神给我们等他为我们开道路。我们当中好多个年龄小一点的学生，也不要以为你们没有征战，我老想你们的征战也是很大很大的，征战极其的大。因为魔鬼撒旦，你说可以说魔鬼撒旦要得到老年人，得到青年人，得到少年，但我觉得青年人少年人魔鬼撒旦更是要得的对象，在你们身上的征战特别大。你就看吧，就是学校里的变化，对吧？这个学校，所有人，任何一个国家，即包括美国，所有人都要争夺学校这个地盘。为什么呀？撒旦要得到这些少年人、年轻人、小孩子。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总会有艰难，真心诚诚实实信主的人一定受逼迫，所以我们征战呢一定不能够用世人的办法，我们也不是靠着政治家，对吗？也不是靠着钱，我们征战的兵器在于神，在于神，在于福音，在于福音，穿上福音的鞋，在于祷告，在于敬拜，在于神所赐给我们的彼此相爱，圣徒的交通。当世人争闹的时候，我们彼此相爱，我们爱我们的仇敌。当人有的人被人抛弃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有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爱去爱别人，这是我们征战的兵器。因为这是神的方法，我们征战，我们依靠的是神的方法，我们自己要谦卑，我们依靠的是神。耶和华神是战士，他必为我们得胜，他和我们的一切仇敌。 所以征战的侍从会有的征战，刚才讲的第二点，征战当有的态度。第三点要讲的是征战的必然的结局，征战的必然的结局。那同样是这节经文说，摩西对百姓说：“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，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。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。”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。神不光光是吩咐他的百姓说不要惧怕，站住了，还告诉他们要看，看耶和华神大能的拯救，看神的行动，神要做事，神要坐在他们眼前，而且就在今天，埃及的法老和他的战车马兵必永远不再看见了，以色列的仇敌永远消失了。摩西要举手，向海伸出他手里的杖，红海的水要分开，以色列人要走干地过红海。神是出埃及记十五章说，神要发出烈怒如火，烧灭他们，像烧碎秸一样。他要发鼻中的气，水便聚起成堆，大水直立如垒。海中的深水凝结，它叫风一吹，海就把他们淹没，他们如铅沉在大水之中。埃及的军兵像铅一样沉在大水之中。神的使者本来在以色列前面行，这时候转到以色列阵营的后面，把以色列军营和埃及的军营隔开。云柱和火柱呢，表示神与以色列同在，在旧约的时候是神的同在，告诉以色列人他们是神引领的，是吧？他们所有的行动都是云柱火柱引领的。现在呢，这云柱火柱转到后边去，埃及那边是黑暗，以色列那边呢是光，光暗，圣经特别讲光暗两下不能相近。后面的我这一点的讲章呢，我都讲的是，我几乎都是经文的。我觉得经文写的极美。摩西向海伸杖，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，水便分开，海就成了干地。以色列人下海走干地，水在他们左右成了墙垣。水在他们左右成了墙垣。孩子们爱玩水，小时候谁能够拿水垒个墙，垒一堵墙？以色列人呢，是红海成了两堵墙，他们走干地过红海，奇妙的神，奇妙的神啊！而且非常有趣的是，到了晨更的时候，耶和华从云火柱向埃及的军兵观看，就像神云火柱，神要观看，我觉得特戏剧啊！这个经文写的哈，非常拟人的，非常拟人。这时候埃及的车轮脱落，埃及人呢，车轮脱落了，估计刀也扔了，这个也没法走了，车轮陷在海里头，然后这个哭爹喊娘了，都下来了，胆子也没了。他们也知道耶和华神开始攻击他们了。还有二十六节哈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向海伸杖，叫水仍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。摩西就向海伸杖，到了天一亮，海水仍旧复原，水就回流，淹没了埃及的整个的车辆和马兵，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。三十一节，今天经文总结的这节经文说，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，就敬畏耶和华，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。第十五章是摩西的歌，也可以说是神的歌。歌里唱到说，耶和华大大战胜，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。耶和华是战士，他的名是耶和华。所以今天讲到的命题呢，也从这里取的，从诗歌里取的。耶和华是战士，耶和华是战士。那这是一幅极美的救赎的图画，极美的救赎的图画。 这救赎的图画一直是延展下来的，一直是延展下来的。我们在新约，我们在这一边，我们还看见更美的另一幅图画。耶和华神的大能的右手，在出埃及的时候举起，那耶和华的大能的右手再一次举起。神的心意呢，不光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。15:17说：“你要将他们领进去，在与你产业的山上，耶和华啊，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，主啊，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。”主的心意，不光是以色列得救，主的心意是所有的亚伯拉罕的后裔。对啊，亚伯拉罕得神的应许，400年以后以色列人得救，对吗？1500年以后。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借着神的儿子，借着耶稣基督，神要赐福给万民万族。照着旧约的应许，耶稣来了。耶稣在旧约里面是，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他的手里有拿出来的刀，他的手里有拿出来的刀。在新约里，耶稣却是神的羔羊，他征战的兵器。不再是抽出来的刀，他征战的兵器是他的十字架，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，他为神的选民代赎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他的宝血把我们的罪洗净，使我们比雪更白。主神是借着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，为我们最后得胜仇敌，为我们摧毁撒旦的黑暗的权势，消灭了撒旦奴役神百姓的能力，应验了神一直以来在福音里面的应许，也成就了在旧约里就应许给我们的第二次的出埃及。神的秘密，他最大的设计，历史历代都隐藏的，在新约里为我们启示出来，就是借着他儿子的死，借着耶稣的十字架，为我们废除死亡的权势，借着福音，借着使徒，借着新约教会的宣讲，临到万国万民万族。是我们能够蒙恩，能够得救。他借着神人二性的执掌天下地上一切权柄的耶稣基督，借着基督医治并得胜他和他百姓的一切仇敌。神的百姓我们就像四面被困的以色列人，埃及的战车马兵军力宏大，是不可抵挡的势力，在人眼里。我们也可以说，我们是软弱的一群，有没有力量，和撒旦的权势征战。我们本来也是在他的权下，但是呢，基督的宝血把我们从四面黑暗的埋伏当中拯救出来，从仇敌的肆意的践踏当中拯救出来，完全出于神的设计。显出神的能力，显出神的荣耀，是我们得胜仇敌的，是基督的宝血。为我们征战的是耶和华神，耶和华神是战士，他必为我们得胜他和我们的一切仇敌。我们是新约的教会，是新约的神的选民。我们站在历史这一边，我们知道主已经为我们全然得胜，我们也晓得耶和华神并非世人，他的智慧也并非世人所能比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今天的经文也为我们显明，他是战士，他为我们得胜一切的仇敌。我们因着今天的经文所显出来的教义，我们应该得安慰，我们应该大得安慰，尤其是面临征战的弟兄姊妹，在征战当中的弟兄姊妹。 我们要看得见神的手，在与罪的征战当中呢，虽然不是每一个信主的人，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，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老手，不是每一个人征战当中都能得胜，我们会常常失败，孩子们也会失败，孩子们失败有些时候失败的也会很离谱，我们会失败，在婚姻中我们会失败，父母也会失败，我们在工作当中或者上大学我们会失败。做生意会失败，在教会里面也会失败，跟弟兄姊妹处的关系，团契也会失败。有些时候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不会完全，我们不会完全。以色列这个，我们看见的以色列也是我们的图画。圣经上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我们的警戒，以色列也是我们的境况。但是神总是我们的依靠，基督总是我们的得胜。我们要知道，临到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。都是出于神，神的设计呢，不是要打击我们，神的设计呢，是要建立我们，神的设计呢，也是要我们成为圣洁，知道恨无罪，能够依靠他，仰望他，因为最终使我们得胜的是神，是基督，是他的能力，为我们征战的是神，为我们征战的是神，我们的最好的政策是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对吗？最好的政策，在艰难当中的时候，不是东一头西一头，自己要做什么事情；在征战当中的时候，自己静默等候，等候神，是最好的政策。要看耶和华为我们征战，我们当谨记。神的百姓不是得胜，不是靠车，也不是靠马，我们依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神。外在的环境呢，也不是得胜的最关键的因素。我们爱看环境，我们有时候灰心丧气，是因为外在的环境永远都不是外在的因，不是最关键的因素。最关键的因素呢，是你是不是在神的这一边。你如果在神的这一边，你必定得胜，你必定得胜。如果我们站在神这一边呢，我们就永远都不用惧怕，我们只管站住，要看神为我们征战。讲这些呢，也不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完全推卸责任，说我就什么责任都没有了，我就等着神。今天的以色列人呢，他们过红海还是要走干地，他们要过红海的，摩西还是要举杖的，对吗？摩西要带着以色列人过红海，以色列人整个人要走干地过红海的。耶和华神是战士，耶和华要为我们得胜一切的仇敌，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责任，我们每一个人。都有责任，我们当顺服神，我们当完全的顺服神，我们得像以色列人一样的。当红海开了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走过去，对吗？神为我们在沙漠开江河，在旷野为我们开道路的时候，我们当看得见神的作为，我们也当走得过去，我们应当回应神的作为。愿神给我们这样的心。也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都能有属灵的慎思明辨，能够明白神的心意，总在神的这一边，总站在神的这一边，负起自己我们每一个人当负的责任。属灵的征战是不可避免的，永远都不可以避免的。神的设计呢，是要在征战当中显出他的能力和他的荣耀。在征战当中，基督徒呢不应该有任何的担心、忧虑，因为神就像《路德记》里头的波阿斯一样，他不把这件事儿办好了呢，他就不会休息。我们的神，以色列的神，是不打盹儿也不睡觉的神，直到他为我们成就了永远的救恩。耶和华神是战士，他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的诗歌，是我们的拯救。阿门。我们祷告。主啊，何等样的安慰的经文，我们只管站住，不要惧怕，我们只管静默。主啊，我们何等样爱抱怨，何等看我们自己身上所经历的艰难为艰难。哦，主，岂不知你艰难，给我们当饼，以患难为衣， 总是要赐上好的福分给我们，要赐清洁给我们，要赐给我们有依靠的心。然后主要开我们心里面的眼睛，要让我们亲身经历你，经历你极宏大的救恩，极美的救恩，极美的救赎，让我们一生可以称颂你，哦，仰望你。主要我们有全能的神，我们基督做我们的救主，我们还依靠谁呢？主啊，我们有神，耶和华神，亚伯拉罕的神，哦，守约施慈爱的神，我们还依靠谁呢？我们还投靠谁呢？主啊，我们要投靠你，主啊，我们要站在你这一边，我们一生要寻求你的路，我们要寻求你，主啊，要站在你一边，要得蒙你的祝福，得蒙你的引领。哦，主，愿你开我们心里面的眼睛，哦，让我们明白你的话，知道在话语里面有何等样的依靠，何等样的应许，何等样的救恩。哦，主，你是何等样的信实。主，我们一生要依靠你，要敬拜你。主，愿我们和我们的家都侍奉你，愿你在我们身上得荣耀，愿你在我们教会，在中文堂得你当得的荣耀。谢谢神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